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离婚了哦耶这个频道，我是主持人雪拉。今天要延续上一集，上一集是讲到 Kate 的前夫，讲到为什么他们分开了。那后来很幸运的是，因为 Kate 自己一直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他其实就继续经营他的宠物旅馆，他反而觉得很高兴啊，现在就是没有人来花他的钱了，所以其实在经济上对他来说重新自立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他一直都算是他在辅佐他的支持他的家庭，都是他在赚嘛，那所以在这块并不是非常的难。那再者，从上一个主题我们也认识到，好像跟外国人结婚要分手啊，好像是并不会那么戏剧化，没那么难，好像其实都是蛮和平的。那但 Kate 的特色，他的故事的重头戏，其实在他现在我们要听的这一集，是他离婚之后大概半年，他就遇到了这下一任男朋友。那他们两个就有比较多事，而且他们两个感觉真的是，我听了也觉得他们真的是缘分很深，感觉就算不是认识几辈子，肯定也是上辈子肯定认识的那种关系，就是他们就是一拍即合，然后中间真的是难分难舍，真的要分也不是，不分也不是，真的是觉得怎么会这么的。又反正就是很爱啦，很爱，真的。但你可能会觉得，如果在这么爱的状况下，以我们一般台湾人来说，我们是绝对不见棺材不掉泪，我不给你磨到一个两个人都几乎要恨对方的状态下，我们其实是不会分的。但他们却其实是在还很爱的状态下，决定说我们还是见好就收好了。既然我们对于人生的规划也不一样，那我们趁现在都还不恨彼此的时候，我们赶快撤。这个我也觉得是相当的稀奇，而且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如果我们中间都已经諮商啊，都已经干嘛，我投入这么多的时间成本，这么多的精力，这么多的心，那我会希望是都不用分开的。但是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分开了，而且其实他们现在都真的是朋友，因为我其实两边我都认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稀奇的。那这个过程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以及我们参考一下，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上礼拜三，这个会不会太新鲜了一点？我会预料到这件事，
就不适合啊。
是怎样不适合啊？为什么？
我觉得一段关系当中啊，原生家庭的议题，
怎么说？
就是像他的小，就是不管是我还是他，小时候爸妈对你那个态度，跟一些方式。然后
是
对，就是像有人就说哦，谁有某些女生有 daddy's issue，像这种议题，对。然后或是她的原生家庭，他们可能爸妈的婚姻幸福不幸福美满，然后她就觉得哦 ，OK， 所以爱是这样子的模式，因为父母对我们小时候的那个人格的建构来说是第一要件嘛。这比较心理学啊，我最近就是一直在狂挖心理学的东西。
我知道，来来来。
对，就是所以如果他的或是他之前的关系，他曾经被劈腿、被背叛，就会下意识觉得说，你是不是要劈腿，你是要背叛？
为什么？
就是那种不安全感。
所以你其实根本什么事也没做，他就是每天一直在那边，
就
是这不是通常是女生在做。
可是男生也会，
我知道啊，有些比较深情路线的男生，
对，他就比较敏感，然后可能只是晚归，没有跟他说，嘿，我回家咯，这样，他就说在哪视讯给我看，这样子。
还要视讯给
你看，对，哦，我跟 Nancy 在外面啊，真的是我女性友人哦，就嗨 Nancy 啊，对。
所以那后来主要是因为这个。
然后也一方面是因为他不会住在台湾了，对，然后就觉得哦，这样未来感觉没有什么交集感，就是一段关系要成功，就是你们有一个 共同的未来，不能一个在东一个在西，这样根本遇不到。
所以他已经确定好他要离开了，
对，
是最近就要搬了，是不是？
对对，可能年底那边，所以我们就想说，那不然，因为如果到时候远距，因为这个基础不好，
对，
远距到时候一定会隔着荧幕叫嚣、打架、吵架之类的，那干脆就现在见好就收。
我现在是见好就收，
对对对，就觉得啊，那至少就是没有吵架，没有说就是撕破脸什么的，因为还是好朋友。因为我们毕竟，我真的觉得你有办法跟一个人变成情侣、浪漫关系，代表你们真的是彼此之间是有契合、有吸引力的。
嗯，
那如果到最后那个没有办法走爱情，那我觉得至少可以保留友情的部分。
嗯，
对，可是。有的人觉得说这是很天真的想法，就是没有爱就是没有爱了，什么情都不要。
我以前是这种路线，我以前是觉得说什么那个什么分手后当朋友吧，骗人的，都在当炮友啦，然后或者是什么隔天就要变成朋友，那个怎么可能那么快？好歹你要一阵子一两年还可以。
对，就是中间你一定要有一个安全的距离，
嗯，
对，你不要还没每天见面还住一起什么的，这不可能啊，对，这是不健康的，我觉得。所以反正算了紫微斗数之后，就好像心里就是安定丸之类的。
所以真的你就跟这一个交往就觉得随时觉得哎耶、欸
欸、也没有。那时候因为我们在一起遇到这个的时候，就简称叫 M 好，简称遇到 M 的时候，那时候就是那完全是我的菜啊，男友菜啊，然后经济也有啊，就是他不用我照顾他经济啊什么，完全就是我许了愿的那种。然后就天雷勾动地火，然后加上我自己是有一点我有点敏感体质，
嗯，
对，然后就是我不知道讲这有点玄啦，反正就是会看到一些前世的画面，
嗯，
就我们认识好几辈子了，
哦，
对，那种感觉。然后加上他就是跟我在比较灵性方面的话题是超合的，
嗯嗯，
然后什么都聊得来，完全，然后性生活超美满，
嗯嗯，
就是完全就是我没有可以挑剔，
对，
可是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太多太多的好处，太多太多的那些
优点，
对，优点，导致于我没有去看到他跟我不合的部分，就是鬼遮眼了，缺的那个部分，对，所以那时候完全就是很幸福的前交往前期就是蜜月期，就很幸福，可是后来随之来的问题啊就是一堆，然后很辛苦的面对，然后他自己
原，你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原生家庭，他爸爸对他的方式，导致了很多的阴影。他爸爸是非常阴晴不定的人，这一秒钟爱你，下一秒钟揍你，也不是揍你，就是言语暴力你那种。
然后他也会这样吗？
对，他会这样，就是
这么可怕。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感受到那种极端的爱。这一秒钟你很爱我，可是下一秒钟你会就是叫我一些很难听的话，说一些很难听的事情，
很可怕哎、欸。
对，所以那时候觉得
很像人格分裂。
对，但也不是人格分裂，都是他哦。
嗯。
所以那时候觉得，哦，好奇怪，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当被伤害的时候，会觉得很难过。可是他的魔术就是，我现在捅你一刀，我待会来帮你包扎，他就又回来。帮你就是安抚你，这样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失态，
好可怕，我觉得家暴的人就是这种路线。
对对对，可是就是言语暴力，所以那时候因为你没有被揍，你没有 OK 什么，那时候你不会觉得有太大的状况。
对
对，可是那种心理上的压力一直都有，然后加上他没有他没有那个什么，没有他的金钱来源都是投资，所以他等于不太用，没有朝九晚五工作，不用去坐办公室，所以他一整天很闲。
OK，
啊，很闲的人会发生什么事？你的乐小，真的小，
好笑的。那怎么个乐小法？
乐小就是会那，就是会在那边就是查你啊，在干嘛、啊？然后、
啊、他没有自己的朋友吗？
因为他是新住民啊，他刚搬来台湾啊。他落地的第二天就遇到我，我们两个就
砰，这么厉害。
对，我们就那种超奇怪超奇妙，所以他在这里完全没有建立任何的网络的状况下遇到我，所以他就非常的黏我。
OK，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的吃喝拉撒睡才买，因为看不懂啊，语言看不懂 啊 对，所以那时候我有点又回到那种我在照顾另外一个人像妈一般的角色那种感觉。
真的，跟他们约会然后出去，你看到菜单要一道一道的给他翻译，真的是
超累。真的，我觉得这是
烦死了，
真的是这种
我有时候都会真的来、来气，你知道吗？就有点火，想说你可不可以学一下。
对对，
尤其是那些如果他新住民那没得讲，
对 对
但如果他已经在那边哎呀老屁股就给我住个五年十年，
对对，
然后你那边跟我说你一个字都看不懂，真想猫。
真的真的就是嗯，我觉得老外在台湾
好歹你菜单要学一下，
对，至少什么面饭
不要
这种基本
别人，
对，可是他们不会有这种关，而且他们这种就像养尊处优的那种感觉，
因为女生都帮你弄好啊。
对，然后台湾女生会觉得付出，不是 这是一个重点，我们不然台湾的尤其是女孩子，男生有时候也会付出是种美德，
有成就感，
对，然后就觉得照顾别人是件好事，
是，
然后到后来可是自己心力交瘁，还觉得说哦，我要是不这么做，我已经这样做十年了，要是不这么做、他怎么办，他只吃泡面，
没有，他会去找别人。
对，对，真的是需要放开那一部分的旧有的思想，你知道吗？不然真的会把自己活得很累，然后对方还觉得你付出是应该的、
对啊，
你都之前帮我翻译十年了，
对啊，
对，所以这种这也是其中一个，就是我被鬼遮眼的部分，就是我那时候告诉我自己，嗯，我不想要再照顾另外一个小大小孩了。就我因为现在这个之前那个 M 的对象也是这样，就是语言不通，然后理所当然就是那些事情你要跳起来做啊，翻译菜单，然后去采买东西，看那个成分表啊什么之类的。
看成分
表，吃的很健康。他不会吃有什么味素的东西，
好累哦。
对，所以这种东西就很累。
我理解，我理解。
对，所以很累，所以，哎，我有点忘记重点是什么。
哦，那可是这是你们关系里面最大，应该不是最大的问题吧？
最大的问题，
我说你说情绪阴晴不定，
对，就是情绪勒索这些，然后，
但你怎么应对？
我那时候觉得很委屈就哭啊、就哭，就觉得哦，为什么我要受这样的对待，可是当他回来安慰我的时候我会接受，
对，
然后你就这样是一个循环嘛，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一个情况，对啊，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信任不信任度的问题，对，因为他曾经有被背叛过，所以我觉得潜意识里他那块伤痛没有被处理好，
OK，
对，所以那个部分他有一点把那个转投射在我身上，对，那对我而言我是觉得比较困难的，然后再来就是我比较社交比较外放，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哦，那你去外面是不是会遇到其他人跟你搭讪怎么办什么的这些的，
他是不是一直都喜欢这一路的女生
啊？我们后来其实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而是说我们后来有去找那个叫什么
諮商啊，
諮商就是夫妻情侣諮商这种，我们去了很多次，然后后来諮商是指出一个重点，就是哎、你之前交往的女生都是朝九晚五的工作的女生，所以你女生下了班，女生跟你时间就是她就真的很安全，就是在公司，她不会去外面干嘛。可是我自己是做生意的，
对，
我要去拜访客户，
对，
我要认识很多人，我要去拓展我的生意，我去发名片，我要去参加什么商业会什么巴拉一大堆的事情，
对，
所以我的 social 的场合一个不是我也喜欢，但是工作所需，所以对他而言这是一个我的这样的状况这样子工作内容的女朋友是很新的一个概念，所以他的那种不安全感他就觉得哎，朝九晚五的女生很安全，
可是劈腿他的也是朝九晚五的，
对，
那谁
对，所以就是那种心理上你知道那种
复杂，
对，很复杂，真的非常复杂的，所以那时候諮商师帮助我们厘清很多的问题，像原生家庭的问题，像我自己也会，像我就是我的部分的话是比较像我会想要辩解，因为在我们家里就是为什么没有帮妹妹，那可是我刚刚要练钢琴啊，妹妹她在玩，我没有帮她啊，这样就是会想要辩解，所以她可能她真的是没有意思，她说哎、你刚才去哪里啊，为什么就是我就是打给你没有接， 我刚才在遛狗，没有带手机啊，怎么样不行吗？奇怪了，就会有这种状况，
就突然觉得好像是
我被质问了，我必须对对对，很严重这样，因为以前就是啊没有帮妹妹，好过来打手心一下，你应该要帮妹妹，或是你应该要去要去拖地，今天是换你拖地，为什么今天没有拖地？然后说我今天怎样就开始辩解，然后下一个就是惩罚，所以你就是想要不想要被惩罚，所以你就会有那种在赶快辩解干净，说我真的没有这么做。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然后就越勾起他那种对方，你越辩解越可疑哦。
天
啊！所以就是一个循环，就是一个循环。所以我们那时候关系就是在吵吵闹闹，吵吵闹闹。蜜月期过了之后，就是要应对这些嘛。对啊，所以后来就是面对到是这些状况，很辛苦哎、欸，很累。
对啊，你不是说一年多一些？蜜月期大概三个月呗。
半年哦，我们蜜月到半年、
哦，
对，
所以是半年半年在，
对，半年蜜月期，半年在磨合，然后中间其实，
那諮商之后没有比较好吗？
諮商之后会好一段好一段时间，因为諮商师会拍一些，比方说功课啊、小练习啊这种，怎么样去应对我们之间的那种状况，
嗯，
可是。这个练习可能是 for 状况 A， 可是你有状况 B、C、D，你不可能一直去諮商，因为諮商超贵。
对对对。
对，所以
諮商多贵？
一般的是一小时1800，可是因为我们说的是英文，所以諮商师的母语不是英文，可他可以，他那个諮商师超棒，他是之前在留美的，所以他可以用，可是还要在。一小时还要再加300吧，
哦，
对，就会变比较贵一点，因为是全英文的諮商这样子。
跟外国人谈恋爱的成本有点高啊，
真的，
心力成本以及真
正
的
很贵，所以，可是我觉得是跟也是有很多对是很成功的啦，就是他们的真的是很契合，对啊。
哎，你还没说那諮商之后嘞状况，
諮商之后状况就是维持，比方说好个一个月，然后没有大吵，然后一切都很好。然后除了諮商之外，我们也会看一些两性，一起看一些两性关系的频道。
嗯哼，
对，然后就了解这样子，然后甚至两性关系的频道就有说哦，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比方说其中的练习，我觉得非常的棒，就是很适合任何的情侣在做，就是比方说写出你的需求，然后以及你认为你伴侣对你的需求是什么，就是一张 A4 画一条线在中间，我的需求是然后我认为我的伴侣需求是，然后你们在一起比对说哎、原来你有这样的需求啊，你需要你需要我在你月经的时候帮你买止痛药，原来这个你觉得我帮你买你会很开心吗、这样子，对，然后你也会发现一些说哦，我没有这个需求啊，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就是你帮我做这些事情，对啊，
就
是自以为耶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练习那时候这个练习帮我们很多，对，我觉得这种频道谈恋爱真的是学校老师家庭不会教你的东西，这都是你后天去谈的，那这你跟你的个人的，我觉得跟智商没有太大关系，跟你的是情商，对，你的情商 EQ 的部分。然后后来我在一个频道，反正还有人现在衍生另外一个叫 LQ， 就是爱的智商，对，因为有的爱的智商很低啊，对，这情 LQ 这个部分，
可是这真的跟原生家庭关系太大了，
真的，所以这个一定要自己去做自我整合的动作，然后这个很难自己去做啦，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哦。就像我说谈的每一段关系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哦，我在这个伴侣身上看到我妈妈的影子，我在这个伴侣身上看到我爸爸的影子，或是我看到他们某一段关系的影子，可能你爸妈正在经历离婚那个时候的状态，大吵大闹，看到那个状况，我们年幼的心里真的会去抓一点抓一点抓一点，然后放到自己里面去，然后再用这样子的习得的过程去进退应对你的伴侣，然后就经历一些妈妈上身啊，就像被妈妈上身附身你知道吗，然后他也被他爸爸上身，他也被他妈妈上身，
对
之类的，然后两个就是双方的父母在交战你知道吗，其实我根本没有见过双方的父母
是家族战争，
对，真的是这样，这是真的需要很强大的 你要很强大的那种勇气跟智慧去面对，然后去有办法跳出那个观点说，哎，刚刚那样的状况我妈妈上身了耶，对，哎，刚刚那样的状态他是他爸爸上身，所以不是我。那如果我现在静下心来把妈妈的那个部分抽离，把那个爸爸部分抽离，我会怎么做，我会怎么说。对，而且有时候我们尤其是人气在上头的时候啊，讲话真是他妈超难听的啦。
没错。
对，所以如果有办法，那也是我在智商学到的一个部分，就是两人在争吵的时候，一方要喊停。好了，现在 stop， 我们现在都在讲难听的话，停。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讲。我现在出去了。我会再回来，你要想我会再回来，不是你夺门而出就不回来，我会再回来。明天的这个时候，或是你觉得你要需要几天沉浸，沉浸以后我们再来聊，再讲，或是用写信的方式。因为我后来发现，如果你是思想状况非常的慢的人，就是早知道我刚刚要这样讲，我说刚刚那个没讲到啦，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很适合用写的，我就是这种人，我都是这种人，所以我常常就是 OK， 亲爱的 M， 然后就开始打打打打打打，然后观点一，观点二，就是很挑衅。对，这点我常被他笑说你超德国人的，就是整个很条列式，然后很条理。我说没有啊，就是要这样子，我觉得才有重点。然后他就说 OK， 那我德国式的回应你，对你的观点一，我的回复是；对你观点二的回复是，这就觉得很有解决的感觉。然后我们这样子一来一往之后 ，OK， 观点三没办法达成共识怎么办？好，我们只要累积三个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我们就去咨商。对，我们会这样子去累积一定的议题之后 ，OK。观点三过不去就不要再吵了，现在在吵没有任何意义，只要拿去那边再讲。对，不然你们吵的你死我活，就是没有共识啊。所以我真的觉得
听起来不错。
对，我觉得在这段关系中我真的成长超多，那个皮真的退超厚的，那个蛇的皮。对啊，所以諮商就是有人帮你就有差，尤其是这种第三个中立的角色，他谁也不帮哦，他就是听哦，他就听你讲，然后就说 OK，先你先说，太太先说，女朋友先说，再来换先生男朋友先说，然后听完就说 OK， 在这样的观点你觉得什么样的，他讲的是这样你觉得对吗，然后就在厘清，先厘清彼此的想法。然后很多事情是你们自己在吵的时候你不会说，可是你在有第三方撑腰的时候你就会说得出口，
说他就这样
对，我觉得你刚才这样讲话超过分的，不可以这样讲我，我不是什么路边的阿桑，不可以这样讲我之类的。对，就会有那种有人撑腰吧，就话下较大呢。真的
可是那后来为什么又觉得算了还是算了，都已经諮商成这样，感觉很成啊，很能成啊。
对，我们关系经历的非常的稳定，很多的议题，旧议题、原生家庭议题，巴拉都处理好。那是后来还是会分开，是因为他有他之后，他现在发现他想要追求的事业的重心是在欧洲，所以他现在想要回去考取一个相关的证照，但那个证照考取的过程要一年。然后那个市场亚洲完全没有，
是什么东西
足球教练
哦，
对，所以台湾人根本不玩足球，
对啊，台湾哪有足球，
对，台湾没有，然后是很可怜这样，所以他完全在亚洲是没有这样的市场，可是他这一生的热志就是 要踢足球，他就是要教国手那种对，所以他现在就是我真的会离开
OK。
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曾经想说，那不然我把这里的生意转盘转让出去，然后
一起去，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
对，
可是我觉得要离开自己已经创建一手的生意那种恐惧，然后加上这是对我而言是非常成就感，这是我的生命的热忱，对，我喜欢做我喜欢的事情，然后我可以真的因为你而放开嘛。那最后一个爆点就是我们就是某一个旧的议题有引发，就是他那种没安全感，就是找不到人，他就是开始会质问，然后口气很坏，这个部分就爆发，然后我就觉得 OK 好了，那不然就见好就收。对，所以那时候就这样。那我们那时候也是非常的很和平很 peace 的分手， 然后就是该讲的讲啊，然后就说哦，原来我们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被磨合，就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合一的状况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智商师说，如果你们是情侣，你们是夫妻，应该是一加一大于二，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是还可以 get by， you know，
是本来就应该
本来就应该这样。可是如果真正完美的关系是一加一大于二，那有的人是一加一还是负的，那就很糟。对，那真的是不要再强求了。所以我觉得这段关系让人学到的就是好好的去认清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要对自己诚实，对自己诚实很重要。你要的是什么，然后跟对方要的是什么，那这个两个想要的是什么，有办法在未来的边界搭上兜得上吗？如果兜不上的话，那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吗？如果没有，那我觉得就不要再强求了，就是那种是时候放手。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的的问题好像是在于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哦，对，这个我觉得
要怎么样发掘自己要什么？
这种哦，就是，我也觉得这种，因为我是已经很清楚知道我自己要是什么的，但是我对无法同理或是了解他们不知道要，像你也是，你知道你就是要做这个，你就是要干嘛这样子，
可是。像我要做 podcast 真的是一个灵感的一个想法，加上我自己近年来我也慢慢走向比较灵性的路线，所以我开始知道说我开始比较相信自己的直觉，然后我会比较常去感觉就是生命到底要我干嘛，
就是个流嘛，去感觉那个流的流动。
对，然后当像前一阵子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我们 案子的部分被影响很大嘛，因为大家不能办喜宴，不是他们愿不愿意，是不能办，因为太多人聚集了，那很多喜宴就都往后延或甚至取消。那在那段就是没有收入的状态里面，其实有很多同业是非常心慌很害怕的，甚至有人就从此退出这个业界，他们就要赶快去找一个正职。可是在那段期间我心情是蛮平静的，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我存款也还够啦，这是绝对是最主要原因。 二方面是虽然没有在增加收入，但是我也是会觉得说我来感受一下，就是有没有别的事需要我去做，不管是有没有
超棒的
有没有要赚钱都可以。对，因为我现在人生的有一个大方向就是我们要成为别人生命里的光。对，我不是只成天在想着说我要什么啊，我怎样才开心啊，不是一直想咪咪，不是一直想我，
你已经开始往利他的
开始走
这个方向去想了。
对，因为我已经知道说当你在利他你在为别人做事的时候，其实那个力量是会反馈到自己身上，
真的真的，
你就会觉得开心，以及你自己会知道说你在因为你帮别人做很多不同的事当中，你会感受到什么事情是你做起来你自己也超级喜欢。
对对，就是人家
然后你会有
一种佛教说的福报啊，
然后你会有一种很强的使命感。
对对，
你会觉得这是上天要你做的事。
对，
我觉得像你讲说你妹妹从小就觉得她要当妈妈，这个也是有一种就是上天要她做的事。当然我小时候我也这么觉得，但是后来好像就不是。对啊，那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说那可能就是要我做别的事，那我就去做别的事。对对啊，可是我刚刚要问你是说，因为有很多人他会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大家太习惯听从社会主流的意见吧。
对对，
或者是你的旁边的家人朋友会说，哎，你都几岁了，你怎么不怎样怎样，你怎么还没怎样怎样，那你就会被各种不同意见拉着跑。而且有时候一群亲友们讲的东西可能还是彼此互相矛盾的。
对对，
所以你听了 A 其实你就没有在听，你就没有
不知道无所适从。
对，然后他们价值观是相对，那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此时他就会陷入一个状态，就是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我觉得这就跟他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去进行自我探索 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那荣格的理论，就是人生发展那个阶段图啊，其实正常应该发展自我探索的时期是在青少年时期，就是20岁出头以前后那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念大学。对，念书。那如果你那时候是真的超努力念书，你完全没有去发展任何的社交的 circle， 去拓展你的触角，然后去了解说哦，这个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你错过了，然后你接下来你毕业以后可以进大公司工作，就是按部就班，然后就是大家所谓的成功的典范，然后你活得下去饿不死，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小螺钉之一，牛。所以那个时候，然后通常这样的人就是一蓦然回首40以后说，哇，我在干嘛，
中年危机。
对对对，就是这样。因为你在那个该探索的时期你没有去探索，那我觉得像我跟你，我们可能就是在该探索的时候我们都有尽情的去探索，去了解，去交朋友。甚至像国外的小孩现在很流行那个 gap year， 毕了业之后我先不急着去上班，我就赶快出国去游览一年。可能你那个之前那个加拿大是这样吧，对，他就是去了解，然后就发现哦，原来我对这个有兴趣，原来我对那个有兴趣。所以加上现在这个疫情，像你刚才这样讲我觉得很棒啊，因为你现在疫情可能除了你自己是公家事业的，或是给人家请的，你还是要工作，或者甚至像被裁员的，不要心灰，去了解，去探索。因为当然这也是跟你有没有财库存款、有没有钱有关系了嘛。对，所以金钱的控管，拜托一定要做好，不然你经济不自由，你其他什么都不会自由。
真的。
对，所以做人真的最基本的那个经济自由一定要做好。对，然后剩下你才能有资格，才有心理时间去探索。所以那怎么去探索，就跟你去外面啊，认识不同的人啊，或是去参加一些你一定会有兴趣哦。所以有时候 我有在上一些家，我帮一些小朋友做家教，家教英文的部分，然后问他们啊，你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不知道，
看电视，
看 iPad， 对，
睡觉。
我说那不是啊，我这个时候如果我喜欢画画，我小时候喜欢画画，喜欢玩泥巴这种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还蛮可怜的，他们没有办法去探索，而且补习都塞满了他们的时间，所以现在就会养出这样的下一代嘛。所以你去看很多现在年轻人就是不知道干嘛，
有点好奇这样子的下一代当他们当爸妈是什么状况，
就会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情况。
对，所以自我探索啊，我真的就回到自我探索，去了解你自己核心里面你喜欢的是什么，什么是你生命中的热忱。
可是那你会建议人家做什么练习吗？比如说还是把它写下来，或者是用冥想，
那对很多人来说是太空泛的概念
所以就是往外走就 对，
往外走，多交朋友，
反正你会从删除法当中发现原来你喜欢什么。
对，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对，删除法就是一个很棒的说，可以不喜欢运动划掉不喜欢赚钱大开公司划掉不喜欢什么，
不想跟人 social，
对，不想喝酒划掉。
对，
那你就去看剩下，你看你的 list 有什么嘛。或是其实现在很多这种所谓的自我成长、心灵成长的这种团体，可以去帮助你。我自己个人是没有什么宗教背景，所以有的部分是像教会那种，他会给你一些力量。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你找得到你喜欢的或什么佛教的团体 ，OK， 去开心也好。
我觉得就是各种团体都去走一走。
对，然后你就会知道你可能喜欢什么。
对，假设你今天走进一间教会，然后你就听那牧师讲到你怎么听怎么讨人厌，那你就走吧。那你走到那个佛教那边，你也觉得还是很讨人厌，那你就离开，那你都无所谓。
所以就多同，像我们会认识因为跳舞的团体嘛，
对
不
对，
對， 對， 對，所以就是因为不同的圈子会勾搭上不同的人。对，我觉得这是现在我们需要，人是 social 的动物，所以我们是需要的这种动作，这些事情是需要去做的。
其实我听过一些，通常都是比较活跃一点的女生，然后她们
有些是新人啊，就是他们要结婚了，然后我问他们说，哎，你们知道他做什么认识的啊？然后他们很多都会跟我讲说，哦，其实之前可能无聊或者是刚失恋，然后就觉得说我要稍微拓展一下我生活圈，然后就是在脸书上随便滑说看有什么 event 什么活动，那他就会挑一个他勉强觉得勉强觉得有兴趣的就去走走，可是他也不是想说我今天去就要去捞一个男生回来，也不是
心态，对对，那个心态不是去钓人的，
对对对，就是觉得说比如说什么品红酒品酒会，
对 对, 对，
自己平常其实也不怎么喝酒，但就还可以接受，
去了解一下无妨，
看人家品酒 是怎么品，
怎么这么狗屁，
对啊，就在那边装逼
了解一下，
对，然后就去了，然后就哎就好巧不巧就遇上了一个男生，后来就结婚了，
对，真的就是这样，生命中的那种机遇就是像那个流啦，那个流，
对对对，
你打算哎、欸、OK 那走个岔路好了，不是走这个主流的，
对对对，
你平常走习惯了就岔出去了，
对
对，所以在我觉得这种状况的这样子的不是像说去夜店就再去烈焰，
对，
然后这种你不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越是这种不经意遇到的伴我觉得都还不错，
对，而且你会比较用自己原本的模的样貌，
对对对，不是为了这样，
不是
自己哦，
对，今天穿低胸，
来看我，来看我，
看到屁股的，
对对对对，那我就有表位了。
怎样？今天听起来觉得还可以吗？对，就像我们刚刚最后面讲到的，真的非常的鼓励大家，如果你现在单身，如果你现在刚离婚，你现在刚分手 whatever， 只要你现在你觉得你有匮乏，那你又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其实非常建议，非常推荐，就是走出去，就是要出去，出去做一些事，任何事都好，你也不见得要你说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啊，没有关系啊，就去人少的地方，我没有逼你，你就去人少的地方，你就去几乎没有人的地方，你就去印度冥想，去禅修，你去做瑜伽，你去喜马拉雅山爬山，你去宫圣母峰，你去干嘛，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停在原地就好，也如果你只能停在原地自怨自艾，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健康，那会是一件没有什么未来感的事情，真的，因为事情要有所转换，有所改变，其实就是你自己本人必须要做一点事情，不一定是什么个性上的大改变，但是你必须要跟你现在这一秒不一样。OK， 那真的人生的际遇真的非常难讲，我现在以前我也是很 Tiki 的人，我就是觉得说哇，人定胜天，只要我认真的做我想要做什么，我一定可以达到我的目的，对，但是真的是假卡这个回你也知道很多事情呢真的不是你强求就能得来的，很多事真的是你怎么样努力的学，你怎么样苦干实干的做，假设生命它宇宙它神它不给你，它就是不给你，你没机会就是没机会，但是相反的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一点好事一点上进的事都没做，但他就是很幸运很幸运很幸运，幸运到你气死，这就是人生的机遇，这也没有办法，对，那所以但是你如果你一直停留在原地，你很难有机遇，那个低那个几率低到一个不行，你等于是你就是想要留在原地让机遇来找你，那我觉得你这样只是给自己找麻烦，真的真的，所以呢非常的建议你就是走出去做一点任何事，就算你是女生你都只跟女生一起玩那也没有关系啊，女生会有男生朋友吗？对不对？这真的很难说。好啦，那今天节目就听到这边，如果你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到 IG 我们的离婚了哦耶这个页面，只要搜寻离婚了哦耶就可以找得到，或者是英文 divorce.oh yeah 都可以。 好，然后都欢迎你到那边留言，让我知道你听完之后觉得怎么样，以及如果想要提供给我来宾的名单，也非常非常的欢迎。我们今天真的很缺来宾哦，快点快点哦。好，谢谢大家收听，拜拜。